702页，第一段经文，但以理书4:1-17。尼布甲尼撒王向住在全地的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宣告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把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启示宣扬出来。他的神迹多么伟大，他的启示多么有力，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统治直到万代。我尼布甲尼撒安逸地住在家中，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我做了一个梦，这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所见的梦幻和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都使我惊慌。我就下令把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带到我面前来，要他们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于是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和占星家都进来，我当面把那梦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却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最后，那照着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面有神圣的灵，我就把梦告诉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面有神圣的灵，没有什么隐秘的事能难倒你，因此你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意思告诉我。我躺在床上时，脑海中所见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大地中间有一棵树，十分高，故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强，高达于天，地级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在它下面歇息，空中的飞鸟栖宿在它的枝头上，各种生物都从它得着供养。我躺在床上，在我脑海出现的意象中，我看见有一位守望者，就是圣者，从天上下来，大声呼叫，这样说：你们要砍下这树，削断枝子，摇落叶子，打散果子，把树下的走兽赶散，把树枝上的飞鸟赶走。然而树根的鱼竿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被天露滴湿，使它像走兽一样在地上的草丛中得它的粪，使它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7年的时期。这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是圣者颁布的决定，好使世人都知道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甚至立最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第二段经文，教会圣经702页，但以理书4:18-37。这就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把这梦的意思告诉我，因为我国中所有的智慧人都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只有你能，因为你里面有圣神的灵。于是那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愕片时，他想到的事使他惊慌。王对他说：伯提沙撒，别让这梦和梦的意思使你惊慌。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给憎恨你的人，梦的意思归给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强，高达于天，全地的人都看得到。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住在它下面，空中的飞鸟栖在它的枝头上。王啊，你就是那树，越来越伟大坚强，你的威势渐长，高达于天，你的权柄直到地极。王既然看见一位守望者，就是圣者，从天上下来说：你们要砍下毁坏这树，树根的鱼竿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草地中，使它被天露滴湿，使它的粪和野地的走兽一样，直到它经过那7年的时期。王啊，梦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至高者的裁决。你必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你必像牛一样吃草，被天露滴湿，要经过7年的时期，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守望者既然吩咐要留下树根的鱼竿，所以等到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的，你的国就必再归给你。因此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者可以延长。 这一切事都在尼布贾尼撒王身上实现了。过了12个月，王在巴比伦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他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为显现我威严的荣光吗？的荣耀吗？这话在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说，尼布贾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王权被褫夺了，你必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你必像牛一样吃草，要经过7年的时期，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话立刻就应验在尼布贾尼撒身上，他被赶逐，离开人群，像牛一样吃草，身体被天露滴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鹰毛，指甲像 鸟爪。7年的日子满了，我尼布贾尼撒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过来，我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崇活到永远的神，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国度直到万代。地上所有的居民在他来说都是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那时我的理智恢复过来后，为着我国的光荣，我的威严和光辉也都恢复过来了。我的谋臣和官员仍来求见我，我的王权重新建立，我的权势越发增加。现在我尼布贾尼撒赞美尊崇荣耀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正确，他所行的也都公平，行为骄傲的他都能贬低。
所以今天我们这儿有个特别精彩的故事，所以咱们确保这个经文继续的是打开放在我们面前。想想你明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情，不知道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一样，是吧？开始睡眼惺忪的就开始刷手机，是不是？可能还在躺在床上，你们把手机抓过来，然后就开始刷了。然后刷着刷着，你看到，哎，好像怎么全部整个朋友圈里面，其他地方都是看到同一个被转发的视频。然后发现，哎，这个视频啊，并且是在传福音的，哇！其他很多你那些非基督徒朋友都在传，就觉得哦，真的假的？那么奇怪。然后你越听啊，讲的还挺不错，然后你愣了一下。咦，再看一眼，哎，这不是国家领袖吗？哎，怎么回事？上周记得 Henry 说，这个人还在宣传和圣经敌对的价值观，叫大家喊各种口号，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今天这个国家领袖，他竟然在传福音。怎么可能？这肯定是 AI 做的假视频吧。这也太逗了，谁弄的稿？这也恶搞，当我是傻子啊！真的，这个事情太阳从西边出来我还肯信，这样的东西肯定是马上就要被404全部给删掉了吧？这个怎么可能？然后过了一会儿，你发现这不仅没被删，相反，所有的主流的正式媒体、国际国外的官方媒体都在报道同样的信息，大家街上的你的同事朋友都在讲这件事，原来是真的，他真的悔改相信神了。然后这真的是那一天巴比伦电视一台的新闻广播，7点钟你坐下来，熟悉的片头音乐插入，自己脑补，然后主持人正襟危坐地说，今天是公元前571年5月28日星期日，尼布贾尼撒王向住在全地的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宣告说，然后现在切到了领袖他自己的独白的录像。第一节，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把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多么伟大，他的奇事多么有力，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统治直到万代。你可能还在纳闷，这到底是什么让他发生这样的改变？然后尼布贾尼撒王他就开始给大家分享自己的见证，自己的最近的人生历程。第四节，我尼布贾尼撒安逸地住在家中，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我做了一个梦，这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所听见的梦幻和我脑中出现的异象都使我惊慌。当然这已经是戴理书里面第二次他做了这样一个梦，同样一个难以解释极其可怕和让他困扰的梦。和上次一样，巴比伦里面的智慧人当中没有人能够来解释他，但这次他知道可以找谁，因为只有敬畏独一真神的但以理，他是有神所赐的智慧来解释。所以尼布甲尼撒于是急忙来召见他，而但以理给我们的解释也帮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都讲到的第一点，在这单章上面的第一点，裁决以下，至高者要用高傲的王给世人上一课。第一到二十七节，当然我们继续看，从第八节开始看。所以尼布甲尼撒继续的说，最后那照着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面有圣神的灵，我就把梦告诉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呀，因为我知道你里面有圣神的灵，没有什么隐秘的事情能够难倒你，因此你要把我梦境所见的意象和梦的意思告诉我啊。所以我躺在床上时，脑海里面所见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大地中间有一棵树十分的高大，那树见长而且坚强，高达于天，地级的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也在它下面歇息，空中的飞鸟栖息在它的枝头，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着供养。但是好景不长，突然有这样一个转折，十三节他继续说，我躺在床上，在我脑海中出现的意象中有一位守望者，就是圣者从天上下来，大声的呼叫，这样说，你们要砍下这树，削断枝子，摇落叶子，打散果子，把树下的走兽赶散，把树枝上的飞鸟赶走，然而这树根的鱼干却留在地上，拴住使它比天路低时像走兽一样。十六节，他的心会改变，不再是人的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年的时期。然后十七节，我们又听到一个外加的一个宣告，这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是圣者颁布的决定，好使世人都知道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谁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甚至立最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这就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把这梦的意思告诉我，因为我国中所有的智慧人都不能把梦的意思告诉我，只有你能，因为你里面有圣神的灵。所以但以理确实，我们知道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也确实有从神而来的理解，十九节我们看到，但是这个答案也让他吓得半死，不敢在这个王面前来解释。十九节，于是那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愕片时，他想到的是使他惊慌。而这个时候相反，尼布甲尼撒安慰他，伯提沙撒，别让这梦和梦的意思使你惊慌。他明显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但我们也知道理解可以扮但但以理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特别的困难，他要向这位王讲那么不吉利的话，让但以理确实也是伴君如伴虎，如果他敢这样直接讲的话也是不要命了，是不是？那换成其他那些会察言观色的混官场的人肯定都识相的马上闭嘴，或者是润色修改，或者是我肚子疼不好意思，各种各样的方法赶快的逃走。但是但以理还是这样的解释，虽然他之前先自己给打了个圆场，伯提沙撒说，我主啊，愿这梦归给憎恨你的人，梦的意思归给你的敌人啊！我真的希望这不是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是这个确实会发生在你身上。打了圆场之后，他还是毫不含糊的解释给王听，告诉他梦的意思是什么。二十二节，王啊，你就是那树，越来越伟大坚强，你的威势渐长，高达于天， 你的权柄直到地极。王既然看见一位守望者，就是圣者，从天上下来说，你们要砍下毁坏这棵树，树根的余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被天露滴湿，使它的粪和野地的走兽一样，直到它经过那七年的时期。王梦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临到我主我王的事，就是至高者的裁决。啊，你必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你必像牛一样吃草，被天露滴湿，要经过七年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但以理这样说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语气，但是这个判决确实是从神而来的，他只能如实的宣告，并且这个判决已经成了定数。这位至尊的君王要被更高的至高的神送去七年教育改造，神安排他去吃草来进修，提高他的业务水平，而他需要学一门功课。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二十五节继续，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守望者既然吩咐要留下树根的余干，所以等到你承认天上的至高者是掌权的，那么你的国就必再归给你。而但以理不知道他最后要怎么说，那这个已经下了定局了，所以他在二十七节也这样说，因此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者可以延长。他只是个信使，这个裁决已经定下了，唯一能够有可能改变的是什么时候发生，能否缓期执行，你的平安或者可以延长。当然我们不知道当时尼布甲尼撒是如何回应的，但是他的高傲并没有改变，也没有从之前但以理给他的解释和之前已经做的拯救的奇迹里面学习到任何的东西，这一切都按照但以理的解释发生了，让世人知道神确实是言出必行的。第二点，言出必行，至高神确实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二十八到三十七节，所以这一切事都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实现了。所以过了十二个月，王在巴比伦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三十节他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为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古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城 当时的建筑是当时是登峰造极的宏伟壮观的，不仅宏伟也特别的精美，当时人也把它称作是古代世界的奇观。所以这一次我会上图。是我一般从来不干这样的事情的，就是这次是特例，这是我上次去旅游的时候拍的照片，没有开玩笑。这是当时的是那个电脑的特效还原图。所以他当时所修建的巴比伦大城是一个奇观，但是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面欣赏一些残留。所以 Henry 上次之前已经提过，现在他的很多的残留是留在大英博物馆的55号展厅，当然我要比过他，就是我要给大家上图。啊，可惜他今天在网上看不见，他不能直播看得到，但是没事，到时候大家可以告诉他。下一张，是，这就是大英博物馆的55号展厅，大家可以去那儿确实去看到。是，这里面有很多他宫殿里面的装饰和其他的一些砖块等等，确实被发掘出来的。当然其实保存的更好的是在柏林的 佩加蒙博物馆。下一张，谁要？算了，我就不拍手了。所以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给巴比伦城修建的城门，他是在柏林的那个博物馆里面用他的残片和一些后面建出来的一些材料来重建起来的。其实有20%的这个上面的这些砖块确实是当时原始的残片。它整个城门是用蓝色的瓷砖和彩色的动物的图案这样的装饰，然后背后那一块是它宫殿里面的装饰，这些都是用找到的残片还原装饰出来的。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很多这些残片它的颜色都还是跟那个一样的，可以想象当年的话是多么的辉煌，所有人都要经过这样的城门进到巴比伦城里面去看到这是这个王所建造的事情。尼布甲尼撒，哇，这个王多么的辉煌，多么的有荣耀。其实很多这样的君王特别喜欢搞这种工程来给自己建立功名，是吧？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还是秦始皇所建的长城和阿房宫，都是这样荣美壮观。但是这样的辉煌往往都是短暂的。当然如果就是尼布甲尼撒学历史的话，他其实应该意识到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搞建筑搞工程应该是比较小心的，因为巴比伦和巴别，就是如果你知道圣经的故事的话，是同一个地点，是同一个地名。就上一次有人在这里大兴土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大家应该记得，应该如果你是我们比较熟悉之前的故事的话，在这里所建的那个巴别塔已经遭到了审判。其实这里也是旧戏重演，特别有意思，因为创世纪11章关于巴别塔的那个记载的时候，当事人他们怎么说呢？大家不用翻到那儿，当事人这样说，来，我们建一座城，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建造这样的建筑是为自己来立名，来宣扬人的荣耀。在这里尼布甲尼撒快进到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他建造这座城的时候，他也说，这巴比伦大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为显明我的威严荣耀吗？又是一位骄傲的高傲的要彰显人的荣耀而不顾神的荣耀。所以他所建立的工程的结局可想而知，是在接下来几百年荒废了，王朝的更迭，各样的兴衰，现在是荒废的，并且在现在的伊拉克巴格达的附近的沙漠里面掩埋了2000年，在19世纪的时候才重新的被发掘出来，放到了西方的帝国的博物馆里面。当时他说，这巴比伦大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为我威严的荣耀吗？下一章，当时是这样的，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恢宏的城市，现在你去它的原址，下一章是这样的，现在的伊拉克巴格达附近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尼布甲尼撒当年的工程。至于他的名声和荣耀，下一章你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里面看到写着他名字的砖头，是废墟里面的一部分。谢谢。好的，而至于王他自己，让我们回到大英里书的里面的故事，他走在他的阳台上面饱览自己的丰功伟业荣华富贵，他所建的那么精美那么豪华的城市的时候，正在夸口的时候，我们看31节特别的有意思，他才要说，这难道不是我建给自己的荣，为我的威严的荣耀，这话还没有说完，31节，这话在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嘘，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王权被褫夺了，你必被赶逐离开人群， 和野地的走兽同住，你必像牛一样吃草。要经过七年的时期，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三十三节，这话立刻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被驱赶，离开人群，像牛一样吃草，身体被天掳地食，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鹰毛，指甲像鸟爪。所以这位尼布甲尼撒王笑得太早了，他从不可一世的尊贵的天子变成像野兽一样没有理智和尊严的走兽，像牛一样吃草，外貌和野兽一样。你特别牛是吧？那你就变成牛。他在这里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衣冠禽兽，像野兽一样吃草，像鹰一样有禽类的羽毛和指甲。但但以理书他这里没有具体告诉我们他到底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什么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没有给我们一个医学的诊断。但是特别有意思，历史的记录上面也只告诉我们这位王在执政的晚期有一段患病的时间。但是我们有神启示的智慧，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因为这是至高者天上的神给他安排的进修，把他从权力尊荣的顶峰降卑到在地上吃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章里面那位吃素的但以理，其实他不是吃素的，尼布甲尼撒才是。尼布甲尼撒在这里变成最后吃素的吃草的动物。但以理书的作者记载这个故事，很明显的不是要教导尼布甲尼撒当时的当代人，而是要给后世的所有人留下一个耶和华神他做事的样板。这位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是代表了一切骄傲的君王和统治者的。巴比伦的王是人类的骄傲的顶峰。当然这不是告诉我们所有骄傲的君王都会有这样的历史，就是马上的及时的报应，而是告诉我们神确实是完全的掌管，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是易如反掌的。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模板，在现实成就这样的降卑，让我们看到神才是最终的掌权的，并且在这个世界的最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现在无论再伟大的建设和丰功伟绩，在尼布甲尼撒身上我们看到都会进到博物馆里面，作为敌对神的骄傲的人的样板。而至于尼布甲尼撒之后的任何的君王，任何的掌权者，但以理书都会告诉我们欢迎对号入座。当然这要可以应用到什么人的身上，我们不用点名都可以心知肚明。我觉得但以理书这一章特别有意思，神完全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 旁观者，就是借着别人的观察和记录看到他被降卑就完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神的作为是更进一步的，他没有只说你看他不听话他不尊敬神就变成了走兽，而是他借着这位君王自己的口来赞美神，要比别人说这发生的要有说服力的多，他更加有力地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他的能力。我们又回到尼布甲尼撒王自己的宣告，回到巴比伦电视一台的直播里面。34节，七年的日子满了，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过来，我就称颂至高神，赞美尊崇活到永远的神，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国度直到万代，地上所有的居民在他来说都是虚无，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事，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你做什么。所以神的子民在这里要听这个异教外邦的王的教导，因为他真的被改造了， 谦卑了，真的服气了，他真的学会了谁才是老大，谁才是至高者，谁才是在一切之上的。那张本来是夸耀自己的荣耀的口，现在被用来称颂神。36节，那时我的理智恢复过来后，为着我国的光荣，我的威严和光辉也都恢复过来了。我的谋臣和官员依然来见我，我的王权重新的建立，我的权势越发增加。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荣耀天上的王，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正确，他所行的也都公平，行为骄傲的他都能贬低。他学会了一课。尼布甲尼撒王第一章的时候咱们记得吗？他想要教育改造犹太人来服侍他，但最后他却被犹太人的神，以色列的神教育改造来赞美他。而这是尼布甲尼撒学到的功课，这也证明了神赐给但以理的智慧确实是可靠的。但以书2章20节在前面他说，愿神的名得从称颂，从永远直到永远，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他的，他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立王。他学的这课也是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到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发挥想象并且有胆有识的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你能够想象今天抵挡神的人，抵挡神的骄傲的统治者会被降卑吗？也许确实挺难，是不是？但是这里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连尼布甲尼撒都能被降卑。我们的想象力不用被限制，其实在历史上面这也不只是发生了一次。无论是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还是维多利亚伊丽莎白女王，在世界历史上面有许多的君王，君王都向耶稣基督独一真神屈膝。而箴言的21章1节也这样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水沟的水，他可以随意转移。就特别有意思，我们以前有一个牧师，他每次讲到这一节的时候，他都说你下次去洗手的时候就把你的手放到那个水龙头下面，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在你的手，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神的话，可以随意的在自己手中转移，在耶和华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情，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就如尼布甲尼撒梦里面他已经听到的话，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甚至立最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当我们作为极为有限的人，难以知道神为什么要具体安排某一个人某一个政权，甚至我们感到神怎么会安排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政权，这真的是神安排吗？当然这是属他的奥秘。在圣经里面，即便是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这样的残暴和敌对神的政权，也被神用来扩展他的国度，来实行他的计划。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东西，我们作为人是难以参透的，并且这也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聊。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但以理书清楚地要告诉我们，这一切确实的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必要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他真的是在背后掌控的。而真正的智慧是在我们看到的和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似乎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和但以理一样的智慧。看到地上的政权似乎我们无法想象和相信这确实是神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能有从神所赐的智慧，知道耶和华神真的是立王废王，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无论谁在掌权都是耶和华神在背后，即便是看起来他们要摧垮神的子民和神的国度。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一点，就如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面对要判他的刑、定他十字架的罗马执政官本多比拉多的时候，他也这样说，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给你的权柄，你就无权办我。他并没有说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权柄，或者说你从神那里偷来的权柄，而是没有，这办我的权柄也是从天上给你的，如果不是从天上给你的，你就无权办我。而主耶稣也心甘情愿地走向十字架，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但即便是主耶稣基督要走向死亡，他也知道地上的君王的权柄的真相，即便是如此的逼迫神的子民的权柄也是神所给的。基督徒在世上的遭遇其实也和主耶稣是一致的，从初代教会的使徒和普通的基督徒，到今天各地坐牢和受迫害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可以有一致的坦然和沉稳，因为我们知道，深深的知道，让人害怕的权柄、大权在握的人，他们也是一样的，需要听福音的，他们需要承认耶稣基督的权柄的，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位至高者。其实可怜的是他们，如果他们没有站在至高者的正确的那一边的话，神最后会使他们谦卑承认，他们最后一定会服气，要不然是作为心悦诚服的看到了主耶稣接受他，还是最后面对他的审判的公义的时候没有悔改的机会的时候，在末日所有人都要向他交账，他才是最高的权柄，他们才是需要怜悯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至高者的判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们就自动的好像是面对一切的威胁和苦难就一点生理反应也没有，面不改色心不跳，完全的不怕牺牲，一点心慌都没有。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自己在王的面前也是惊慌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惊慌而失去了智慧和理性，他敬畏更有权柄的那一位，这能让他有智慧和理性。而耶稣他自己在面对要被地上权柄杀害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汗流如血，但是他能够相信信靠天上父神的旨意，没有退缩，他知道天上的那一位才是掌管一切的，他的旨意是美好的。智慧的人能够看清楚权势的真相，我们所敬畏相信的那一位他确实是掌管一切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包括君王的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他们有轻蔑或者是放肆的态度，但以理和主耶稣都没有这样，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会因为他们而被吓倒，因为君王的权柄是来自上面的，但我们也知道他是要向上面交账的。所以尼布甲尼撒的经历和见证能够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得到智慧，我们虽然不是但以理，但是也通过但以理书能够有但以理的智慧。知识就是力量，有知识就能有胆识，能够看透历史的一切的脉络，让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历史的脉络背后真正的神的计划，最终的所有的国度都是归于耶稣基督的，一切的权柄都是他的。 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那些看起来千秋万代不可一世的世界的权势，多么光辉的宣传，多么安稳的体制，多么吓唬人的手段，只不过是纸老虎。我们可能会被吓唬住，被强迫威胁，但是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才是最终的权柄。而在耶稣来之前的地上的权柄，如果他们高傲逞强的话，那只是暂时山中无老虎。而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神真的能够谦卑在世上掌权的人，祭祸没有立即的降卑他们，我们也知道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世界的真相，真正的真理，天上的那位才是掌管一切的世人的国度的。这是真正的智慧，敬畏和忠心于耶和华神，不被权势吓唬到妥协信仰。当我们可能有动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记得尼布甲尼撒吃草的故事，连他都可以被神谦卑，连他都可以被用他那夸耀自己的口来称颂神，来传福音。我们的想象力不用被限制，因为将来有一天，即使我们现在可能看不见，但是将来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都要因着耶稣的名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真的是那一位至高者，你真的是在世人的国中掌权的。主要帮助我们清楚地知道你的权柄，看到这世上最高傲的、最有权势的人，你都可以降卑他们，改变他们的心，用他们的口来称颂你。主要帮助我们拥有这样的智慧，拥有这样的胆量，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